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我们今天该阅读《列王记上》第17章到第19章，主题是先知以利亚。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也更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列王记上》第17章到第19章。那么这三章里面是谈到了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王乃是亚哈。亚哈是所有的以色列王最恶的那一个王。所以因此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灵性也是最黑暗的时刻。就好像当时的饥荒和干旱一样，他们的灵性呢也已经干旱，而且干旱的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属灵的黑暗和被盗之下，那么上帝呢兴起了他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的工作乃是改革，指出人的罪恶，使人能够离弃罪恶归向上帝。那么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上帝也会兴起这末后的以利亚。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第17章。17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出场的方式非常的神奇，因为他直接就出现在了亚哈的面前，并且圣经并没有记载他的父母、他的家谱、他的一切有关于家庭的信息，所以因此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仅仅只知道他是提斯比人，那么对于其他的，我们是一无所知。所以他的出现呢，好像是凭空出现一般，就好像那一个麦基洗德一样，凭空的出现。所以以利亚这一个地方，他也直接就出现在了亚哈王的面前。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之后，那么后来呢，他也被上帝用火车火马接回天家。那么这一个地方，圣经只记载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因为圣经所突出的乃是他的改革，他伟大的使命，并且告诉我们他乃是一个在地上寄居的，所以因此呢，地上的家谱并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寄居的，我们都是客旅，并且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带着上帝的信息和使命来到亚哈的面前，宣告了这一个可怕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耶罗波安到亚哈，那么以色列国王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所以因此他们已经远离了上帝，那么他们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那么导致他们的信仰呢越来越偏离上帝。所以到亚哈的这一代，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灵性已经非常的黑暗，所以上帝不得不以饥荒和干旱来唤醒他沉睡的百姓。那么在之前国家还没有分裂之前，在大卫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上帝呢按时降雨在地上，那一个时候国家非常太平，并且非常的繁荣昌盛，因为上帝呢赐福给他们。但如今因为他们的远离上帝敬拜偶像，那么导致啊他们要经历这一场非常可怕的干旱。 以利亚对亚哈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么以利亚传讲这一个可怕的信息之后，那么上帝又吩咐以利亚躲藏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躲藏起来呢？因为亚哈和耶洗别并没有因为这个警告而悔改，反而呢更加仇恨以利亚，认为以利亚是他们遭遇患难、遭遇饥荒的罪魁祸首。那么以利亚的这个警告呢，也很快的传遍了整个的以色列，所以因此北国的以色列有很多的人，大部分的人，他们都不相信这一个警告，反而耻笑这一个警告，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是巴利。那么弟兄姊妹，巴利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们认为巴利呢是一个掌管这一个雨露的啊，掌管闪电和雨露的神，所以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没有反省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认为巴利是掌管着降雨的神。结果过了几个月，过了一年之后，那么这个雨水呢一直都没有降下来，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开始仇恨以利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是因为以利亚的这一个警告，以利亚的这个信息触犯了巴利的神，惹动了巴利的怒气，只有把以利亚除掉，那么雨才会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可以愚昧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因为当人的心远离上帝之后，那么被盗之后，那么他就会进入到一种非常顽梗的难以自信的一种地步。那么弟兄姊妹，到末后的时代也是这样，耶稣告诉我们，凡杀你们的、逼迫你们的，还以为是在为上帝大发热心呢。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所以这个干旱并没有让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反省他们的罪恶，看清巴利的虚妄，他们反而认为是因为以利亚惹动了巴利的怒气，那么以致呢巴利没有再降雨。所以上帝呢就吩咐以利亚，那么躲藏在这一个基利西旁。那么上帝呢以乌鸦来供养以利亚。那么过了一些日子，上帝就吩咐以利亚，让他去西顿的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所以上帝吩咐以利亚离开以色列，而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去躲避追杀，保全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国家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国都已经完全被盗了，已经没有以利亚的容身之处。所以上帝呢吩咐以利亚，让他到外国去，到西顿的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那么另外也是因为撒勒法的寡妇，这个寡妇呢，上帝知道她是一个真心的啊，寻求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他的家里面，把救恩带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差遣以利亚来到撒勒法的寡妇这里来，那么一方面呢是保全以利亚他自己的生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能够把救恩带给这一个寡妇。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到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这里来，那么对于以色列百姓乃是一个羞辱，因为耶稣说，当以利亚的时候，上帝没有差遣以利亚到以色列的任何一个人那里去，而是到了外邦的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所以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么这个事情呢，乃是一个羞辱，因为整个的北国的以色列竟然没有以利亚的容身之处，没有上帝忠心的先知的容身的地方，还是一个外邦人接待了上帝的先知。那么这个寡妇在得到救恩之前，那么她的信心必须要先受到考验，所以上帝呢就借着以利亚考验了这一个寡妇的信心。以利亚对她说， 求你给我一点水喝。然后当寡妇去打水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呢又对他说，求你拿点饼给我吃。那么这一个时候啊，寡妇就这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他说，我现在要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所以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啊，她在城门口捡柴，原来是为了准备着最后的一顿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这个饥荒已经延伸到了外邦，不但在以色列有饥荒，那么西顿这个地方也有饥荒。因为西顿这个地方他们也是敬拜巴利的，是耶洗别的老家，因为耶洗别他就是西顿人。所以不但以色列有饥荒，那么敬拜巴利的这一个西顿呢也遭遇了饥荒。那么我想这一个清晨的时候啊，这个寡妇呢她应该非常的悲伤，因为她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可能吃了这一顿之后，那么他们可能就要等待死亡了。那么可能这个寡妇呢她也曾经求告这一个上帝，希望上帝能够看顾他们。那么结果呢，上帝就差遣以利亚来到他这个地方。那么上帝呢没有差遣以利亚提前来到，那么也没有很晚来到，而是在他最极限的时候，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那么以利亚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上帝的帮助并不会提前来到，那么也不会延迟，而是呢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呢或许没有立刻得蒙垂听，但是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上帝呢他一定会垂听。在第十三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先为以利亚做一个小饼。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愿意吗？我们能够做到吗？本来就已经没有食物了，只剩一把面一滴油了，那么还要先为外人为别人做一个饼，自己都已经不够吃了，那么还为别人先做一个饼。但结果呢，这个寡妇她真的这样去做了，那么神迹呢就发生了。所以这个寡妇就显明了她的信心，那么上帝呢也报答她的信心，养活她三年之久。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我们读到第四十二节。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姊妹，只把一杯凉水呀、给一个最小的弟兄喝，那么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弟兄姊妹，以爱心来接待他人，接待客旅，那么就是接待了耶稣。所以撒勒法的寡妇呢，她就因为接待了先知以利亚而得到了这莫大的福气。那么后来她的儿子死了，那么以利亚呢又是她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这个神迹呢是以利亚所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寡妇接待了先知以利亚，那么不但是他被养活了三年， 那么同时呢，也使他的儿子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以爱心来接待他人，那么上帝呢也必定会赏赐他。那么透过这两件事情，这一个妇人啊，这个寡妇，那么他真正的更彻底的认识了上帝。所以于是呢，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这一个是第17章，我们再看第18章。18章里面谈到以利亚他的大获全胜。首先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亚哈一直在寻找以利亚，那么他一直呢都没有找到。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家宰就是俄巴底把以利亚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心该是何等的复杂呢？那么他会不会想起三年前以利亚给他所传的这个可怕的警告呢？因为他知道他寻找以利亚一直没有寻到，那么以利亚的突然出现肯定不是无缘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不然以利亚也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亚哈呢，他就会觉得以利亚的出现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征兆，是不是又要带来什么更可怕的咒诅呢？所以亚哈呢，他怀着很矛盾的这个又仇恨又惧怕的心，那么急忙的迎着以利亚而来。他一看见以利亚，就想到了他的罪，想到了以利亚的指责，但是他却不愿意承认他的罪，他不愿意悔改，因为他的心已经麻木，所以因此呢，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罪恶，所以他把这个责任呢推到了以利亚身上。他说，第17节，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所以啊，弟兄姊妹，亚哈一看见以利亚，就给以利亚扣了这样一个很大的帽子，就把这些灾祸的根源归到了以利亚身上。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那么以利亚呢，他也没有奉承亚哈，他没有说啊，不要生气，马上就要降雨啦。所以弟兄姊妹，他没有奉承亚哈，反而呢，他又再一次的清楚的指明了这一个灾难，这一个饥荒和灾害的根源是什么。所以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然后呢，以利亚让亚哈招聚了850个假先知上加密山顶，这是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一共850个先知。那么以利亚呢，他一个人对战这850个先知，那么从外表来看是敌人更多，但是呢有上帝与以利亚同在，所以以利亚他一点也不害怕，而且他还完全得胜，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因为以利亚知道他是奉上帝的命而来，所以因此呢，他也带着上帝的能力而来。在21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弟兄姊妹，众民为什么一言不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心地刚硬，那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谁是上帝。弟兄姊妹，多么的可悲，以色列人竟然不知道谁是上帝，他们反而认为巴利是掌管降雨的神，但结果呢，三年没有降雨，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耶和华是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上帝降下这个雨露，赐下他的福气呢，是有条件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先悔改， 所以以利亚他必须要完成这个艰难的而又重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引领以色列百姓悔改，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以利亚责备他们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自我省察一下，因为以利亚的这一句话不单单是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讲的，那么也有可能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今天有没有心慈两义呢？在马太福音的6:24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么另外呢，在约翰一书2:15-17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这个是申命记6:4。那么因为巴利的先知有850个人，所以以利亚呢，他就让他们，让巴利的先知们先求告他们的神，所以以利亚给了他们一个在先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先求告他们的神。结果呢，他们从早上到中午，他们一直求告巴利，结果呢，没有神回应他们。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不但不反省他们的神到底是不是神，他们反而更加大声的求告，而且又拿刀划伤他们自己，他们的血就沾染了他们的衣服，结果还是没有任何的回声，没有任何的答应。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们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所以弟兄姊妹，敬拜假神呢，真的是很愚昧。正如以利亚所讲的，还需要我们来叫醒他吗？他有眼睛也看不见，他有耳朵也听不见，他有脚，那么也不能行走。所以再大声的求告，那么也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当巴利的祭司们，他们都用尽了一切手段之后，那么还是没有用。结果呢，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那么他们放弃了之后，那么以利亚呢，才开始求告上帝。以利亚来到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啊，这座坛已经被毁坏了。所以因此呢，以利亚就挑选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那么垒起了这座坛。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那么垒起这座坛。所以我们要知道，并不是另立一个根基，而是呢，在原有的坛的根基上，那么把这个坛再重新的垒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改革？改革并不是另立根基、另立信仰、另立教义，而是呢，在原有的基础之上重新修筑原有的祭坛。所以在耶利米书的6:16，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58:12里面谈到，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所以要建立这个被拆毁的这个根基，不是另立根基，而是呢把这个被荒废的被拆毁的根基呢重新给修筑起来。那么这个呢也被称为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所以以利亚他没有另立一个祭坛，而是修筑原本的祭坛，然后在坛的周围挖沟，把柴摆在坛上，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然后呢他吩咐人开始倒水，每次倒4桶水，倒了4次， 那么一共倒了16桶水，那么连周围的沟里面呢都满了水。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柴火上面浇满了水就很难再点燃。结果以利亚祷告上帝，那么就火从天降下。圣经在38节里面告诉我们，烧尽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弟兄姊妹，连石头都烧尽了，连水都烧尽了。这不是普通的火，因为这乃是天火，从天降下，焚尽一切。甚至于连以色列人他们内心的骄傲和罪恶都焚尽了。所以圣经在3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众民他们看见了，他们就怎么样呢？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种无形的能力在催动着以色列百姓的内心，使他们能够悔改。而这种能力呢，就是来自于上帝圣灵的感化，使他们能够觉得扎心，能够认罪悔改。所以这个火不但焚尽了祭物，更是焚尽了以色列百姓内心的罪恶。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从内心里面真正的悔改，他们认识到了耶和华是上帝，而看到他们以前敬拜这个巴利是多么的愚昧。于是呢，以利亚就吩咐他们将巴利的先知，就是850个先知呢，都杀尽了。所以以利亚的这个改革是非常的成功，不但除灭了巴利的祭司，那么也使百姓的心可以回转，可以认识他们的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既然百姓他们已经悔改，已经除掉了巴利的祭司们，所以因此呢，上帝降服的条件已经达到了，所以因此上帝可以降下他的福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倘若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悔改，上帝也是不能降下他的福气的。因为上帝的赐福是有条件的，以色列蒙福也是有条件的，是因为他们的悔改。那么现在呢，条件已经达成，所以因此呢，上帝可以降下他的福气了。所以以利亚就来到了加密山顶。那么在上山之前，以利亚先对亚哈说，他说，现在已经有多余的响声了。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完全凭着信心的话，因为现在呢，他还没有祷告，现在还没有任何降雨的迹象。那么以利亚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信心的把握，乃是因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上帝的应许，那么另一个方面是百姓的悔改。所以以利亚他就上了加密山顶，为百姓的悔改向上帝献上赐福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所以以利亚他非常谦卑的，非常恭敬的向上帝献上了出于信心的认罪的祷告，求上帝能够因为以色列百姓的悔改，可以纪念他的应许，能够降下雨来。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祷告了几次？七次。每一次祷告都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那么仆人说，没有看见什么。所以如此六次。那么弟兄姊妹，以利亚他有没有灰心呢？他并没有灰心，他而是仍然祷告。那么到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结果顷刻之间，那么大雨就降下，大雨倾盆，那么天阴风云就黑暗，那么圣灵就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奔跑在雨中，并且跑在了亚哈前头。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如果七次上帝还没有降雨的话，那么我相信以利亚 他也一定会再坚持祷告。首先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数，但是以利亚祷告呢，也不是凭着这一个数字，不是凭着这个次数，而是让仆人看一看海上有没有这一个云彩，就是祷告得蒙垂听的记号。所以以利亚祷告不是凭着次数，而是凭着祷告是否得蒙垂听的这个记号。所以我相信倘若七次上帝还没有垂听，那么以利亚他还会坚持的再祷告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了几次呢？我们祷告了多久呢？祷告要恒切的，持之以恒的祷告，不要看次数，也不要看时长。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凭着次数，也不是凭着时长，而是凭着信心，一直祷告到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止。那么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在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和我们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人。可是呢，因为他恳切的祷告，那么就有神迹发生。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那么这一个是第十八章，我们再看第十九章。十九章里面记载到了以利亚他的软弱。弟兄姊妹，即便是这么有信心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那么他也有人性的，他也有肉体的软弱。因为耶洗别的恐吓，那么以利亚呢，他就惧怕了，他就逃跑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呢，天还在下雨，所以以利亚冒着雨逃亡。那么他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那么他就怎么样，向上帝求死。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弟兄姊妹，以利亚他为什么会如此的灰心，为什么会求死呢？乃是因为他的工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以为这件事情之后，那么以色列全国就会完全的悔改，那么亚哈王也会摆脱耶洗别的控制和迷惑。但结果呢，亚哈王他非但没有摆脱耶洗别的控制，反而呢，耶洗别还下令要杀他。所以以利亚就认为他的工作呢，好像似乎是没有什么成效，所以他就灰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利亚他只看到了，他只想到了他工作是否成功，只看到了他工作的荣耀，却没有想到他乃是上帝的器皿，是为了服侍上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只看到我们工作的成效，而是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上帝服务。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要因为工作没有成效而灰心，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因为工作有成效而骄傲。我们只要忠心的、尽职的做好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就可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先知，那么他也因为耶洗别的恐吓呢而惧怕而逃亡。所以人性的软弱是令我们非常惊讶的，因为就在白天的时候，他还能够大获全胜，一个人得胜850个假先知， 而到了当天的晚上，那么他就灰心了，因为惧怕而逃亡。那么倘若以利亚他能够信靠上帝，那么上帝也必定会拯救他脱离耶洗别的手，甚至会使用以利亚完成一番更彻底的更完全的改革的工作。但因着以利亚的害怕和灰心的逃亡，那么就导致他的工作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软弱，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人唯有完全的依靠上帝，那么才能够刚强。并且我们也看到，只有当我们完全的信靠上帝，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更加的成功，能够更荣耀上帝。那么以利亚他因为疲惫和灰心，所以于是呢他就睡着了。那么上帝呢也没有忘记他忠心的仆人以利亚，差遣天使两次拍醒他，那么使他吃了食物。圣经告诉我们，他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行走40昼夜而没有吃喝，这本身呢乃是神迹，所以就证明上帝的恩典与以利亚同在。他体恤以利亚的软弱，帮助他能够从灰心里面给走出来。所以以利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那么他来到了上帝的山。以利亚住进了一个洞里面，那么上帝的话就临到了以利亚。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么以利亚呢，他就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上帝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能够让以利亚好好的反省一下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他在这里做什么呢？上帝差遣他去以色列做成改革的工作，那么也差遣他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把救恩带给他。但是现在在这个地方他在做什么呢？是谁差遣他来的呢？是他自己来的，并且是因为惧怕和灰心而来的，是因为放弃了上帝交给他的使命，那么才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上帝不单问以利亚，那么也问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今天上帝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回答？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今天在游山玩水，我们今天在看电视、打牌、看手机，我们今天在消磨光阴、享受安逸，却没有担起我们传福音的责任。我们把上帝的使命放到了后面。所以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么上帝向以利亚显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有火，那么上帝呢都不在其中，反而是借着微小的声音和以利亚讲话。弟兄姊妹，上帝以这种方式那么来告诉以利亚， 要完成上帝的工作和使命，并不在乎要做成一番多么伟大的工作，不在乎完成了一件多么轰动的事情。就像这个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的时候，上帝不在其中一样，凡是微小的声音，上帝呢却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完成上帝的工作，并不在乎要完成多么伟大的使命，而是要像这一个微小的声音一样，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把自己安静在主的面前，降服在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看到了他的原因，看到了他内心的浮躁，于是呢，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安静下来，他就把脸给蒙上，然后呢走到洞口去见上帝。因为脸被蒙上，那么就不能够看见上帝，因为上帝不能够被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诗篇的46篇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那么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也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他能够从烦躁当中走出来，安静在上帝脚前。所以上帝预备好了他的仆人以利亚的心，那么能够再一次出发完成他的工作。于是在第15节到第16节，上帝让以利亚高三个人，首先是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并且高以利沙做先知。那么在第17节，上帝说，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这乃是一个三重审判，上帝借着亚兰王哈薛来管教以色列，那么借着耶户来除掉以色列的这一个巴利和亚斯拉。那么弟兄姊妹，必被以利沙所杀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以利沙真的拿刀去砍人，而是说先知以利沙传讲上帝的话，以上帝的话来审判他的百姓，来砍伐他的百姓。因为上帝的话乃是刀，乃是剑，这个是何西阿书6章第5节，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那么弟兄姊妹，高哈薛和高耶户呢，其实是以利沙所高的。那么因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所以因此呢也算是以利亚所高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就看到了上帝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要拣选的这些人。因为凡是上帝都有安排，都有预备。那么在第18节，上帝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那么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上帝说，我还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第2节里面就谈到，以利亚控告以色列人，因为以利亚说，只有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但其实还有7000人是忠心于上帝的。所以以利亚这样讲呢，其实是等于在控告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知道谁是忠心于上帝的，所以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不要去论断，我们也不要去控告。那么下面的第19节到21节谈到了以利沙的蒙召。那么以利沙他本来在田里面耕地，圣经里面谈到了12对牛，就说明以利沙他的家境呢还是比较富裕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以利亚就把外衣搭在了他的肩上。那么这一个在肩上搭外衣的这个举动啊，在当时呢是一个风俗，就是要收你做门徒的 一种的风俗。所以以利亚一把衣服搭在他肩上，那么以利沙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以利沙他宰了一对牛，并且呢用套牛的器具啊把这个牛给煮了，就说明以利沙他跟随以利亚的这个坚定的心志，以这一个方面来表明他内心的这一个坚定的心志。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第17章到第19章先知以利亚。那么我们还要讲一讲我们这末后的以利亚。弟兄姊妹，首先我们知道以利亚他生活在以色列百姓灵性最黑暗的时候，那么同样的末后的以利亚也是生活在人类的这个灵性最黑暗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我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保罗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末后日子这个黑暗呢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大。那么末后的以利亚就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情况之下，但是呢他们却是忠于上帝，敢于指责罪恶，这是一个。那么另外第二个方面，上帝怎样以乌鸦来养活以利亚，那么到末后的时代呢，上帝也怎样会养活他的忠心的儿女们，或者以乌鸦送水送食物，或者以其他什么方式呢来养活他忠心的儿女们。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33章第16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所以当末后的日子里，那么当有饥荒有灾难的时候，恶人他们要遭遇这一个饥荒，但义人呢他们却有食物，因为上帝呢要养活他们，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方面，亚哈他把这一个遭遇灾难的原因归到了以利亚身上，他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那么同样的，末后的这些人他们也要把地上的这个灾难呢归到上帝忠心的儿女们身上，他们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一小群人，那么才使我们遭受上帝的愤怒，只要把你们给杀害了，把你们给剪除了，那么灾难才会停止。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认为这一个灾难呢，这个旱灾呢，是因为以利亚带来的，那么只要把以利亚给杀了，那么就可以消除巴利的愤怒，那么巴利呢就会降下雨来。所以他们把这一个灾难的原因归到了以利亚身上。那么末后啊也是这样。那么第四个方面，以利亚他怎么样一个人可以战胜850个假先知。那么同样的，末后的以利亚他们也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们的宣扬警告，那么一天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因为有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那么第五个方面，以利亚他是一个大有信心，而且呢是一个大能的祷告的人。那么末后的以利亚也是的，他们也是大有信心，而且呢是一个大能的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上帝会兴起他忠心的以利亚，那么来完成这一番改革的工作。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先知以利亚。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看到了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灵性最黑暗的时刻，主你预备了你忠心的先知以利亚站起来 敢于指责罪恶，能够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救主啊，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以利亚的信心、刚强和勇敢，让我们今天所传的道不是软弱无力，不是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乃是要敢于指出你儿女们的罪恶，能够传扬悔改和赦罪的道，能够刺透你儿女们的心，使你的儿女们能够被主你的话所刺透，能够觉得扎心，能够从内心里面真正的悔改。救主啊，就求主你今天能够兴起更多的主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能够有更多的人站起来为着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主你的福音。主，我们也看到了以利亚他的软弱，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都有人性的软弱。主啊，你没有丢弃主你忠心的仆人以利亚，反而体恤他的软弱，帮助他，使他能够安静地等候主你的能力。主啊，今天你也知道我们的缺少，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求主能够体恤我们的需要，也求主可以除去我们的软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帮助我们可以预备好，能够传扬主你的信息。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求主可以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也借着我们的学习可以引领更多的人可以明白真理，可以认识主而悔改。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